你们了。对，因为我实在是太忙，教会牧师又走的只剩下我一个，管中文堂、管英文堂、管年轻人，全都管，中文讲、英文也讲。那么我们又直堂啊，到另外一个宾州去植了一个堂，所以我早上讲完到下午在那里讲，所以我就特别的忙。不过听说你们又没牧师，我只好又来了。这几十年来，我们老是进进出出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的主才是我们大牧者，没有什么问题的，神不丢弃我们。那么在今天的这段圣经的里面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，不好好时尚，还是他不喜欢我。OK， 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那么我们刚读了那段圣经的里面，你会发现一个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。门徒跟耶稣在一起已经一段时间了，耶稣还问他们一个问题，你们说我是谁？那门徒回答了，耶稣第一个问题是，其实不是，耶稣第二个问题说，人家说我是谁，人说我是谁，他们就给耶稣一个很大的很高的评价。他说，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你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先知里面的一位。耶稣这些答案他都没有什么兴趣，他问了个问题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这是一个问在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想我们跟随主已经有一段时间，今天耶稣问你一件事情，你们说我是谁，你怎么答呢？其实每一个人对耶稣就有认识都不太一样，有些人把耶稣当作 万灵丹，你们知道万灵丹吗？啊，平时也不用它，摆在药柜里面，需要的时候拉出来吃一下万灵丹。有人把耶稣当作 email 以外的另外一个对象，没有，有事没事送个 email 给他，哎，你好不好？就是这样跟神的关系。很少人，虽然我们经常会做一件事情，我们把耶稣请在家里面，我们说耶稣是我家之主，有没有这种牌子？哎，你看很多基督徒，你家可能就有，不过那都是骗人的。假如耶稣是你家之主，你夫妻敢吵架？不会的，因为我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我是一个在各处讲道的一个传道人，很多弟兄姊妹喜欢招待我，听说不知不觉当中就招待了天使，有没有听见？有没有这个话？希伯来书哈，哎，可是我就发现到他们家里面去的时候呢，那夫妻感情好得不得了哈。后来我到第二天不是就去聚会吗？那么教会的一个长老就跟我讲说，哎，你现在住某某弟兄家对不对？我说是啊，夫妻蛮好的。哦，真的啊？哎，他们最近闹得好厉害耶，还好你去了哈。为什么他们突然之间那么好呢？因为那一天我在他家嘛，什么最好表现都全都出来了哈。我后来发现这个牧师这个还蛮好用的哈。教会里面有夫妻吵架哈，那么只要放个风声哈，刘牧师说下两个礼拜来看看你们，两个礼拜问题马上解决啊，因为呢牧师要来了，那不解决这到时候怎么办呢？所以就解决了哈。但是我这常讲说，我们有时候认识耶稣基督还不太认识，还少于认识牧师，我们不太认识耶稣基督是谁。所以耶稣问了一个问题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你们说我是谁？这是个重要的问题。我为什么讲说这是个重要的问题呢？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个。你知道我们灵命，你看我们教会，我从1991年就跟你们在一起啊，9192哈，很多年了，在奈亚克的那个福音营啊，我就开始来，那个教会剩下10个人都差不多，我不太知道，反正你们教会是我看到教里面波峰波谷最大的一个教会哈，感谢主哈，经过苦难站立得住的哈，就能够长存哈，这个不错哈，你们的同工已经换了一批又一批哈。什么洪瑞敦啊，什么哇， 什么家传啦、啊，我还记得那个那些一群老人哈、啊，啊，你看看到你们这是新面孔哈、啊，像陶瑞都是新的嘛，对不对哈、啊？这叫做新人。那我是觉得没有关系，因为只要主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就不会有问题。这是我的认为，这是我认为。但是我想告诉你说，为什么凌晨散步呢？我们常常追求灵命，追求灵命。其实灵命里面第一步是什么？你先认识耶稣基督是谁。因为我刚刚叫你们读的圣经读得很奇怪，对不对？我们读到了17节，马上叫你跳21节，跳到21节，叫你跳24节，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？但是你在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连接词。你看21节哈，看21节哈，21节说什么？你们大概都是靠电脑的哈。21节说呢，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，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希腊文叫做什么呢 ？Apototē 的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就讲了前面这一段，假如你懂了，那从此耶稣才告诉你我去受苦。假如你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，你大概 不会知道耶稣基督受苦的意义是什么。我没讲清楚、啊、假如你不知道他是谁，你不会知道他的受苦，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人 是做什么的，那做的事情你大概就不会知道他在做什么。你要先知道耶稣是谁，第二个你才知道耶稣的事工是什么。第三个，第24节说，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才开始知道跟从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。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强调说，我们要跟随主，跟随主，跟随主，对不对？可是很多跟就跟歪了，有没有这个现象？跟都跟歪了。所以你看哥林多的教会就出了问题，有些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些人说我是属彼得的，有些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还有一派最厉害的，他是属耶稣的。那为什么属耶稣最厉害呢？我谁都不用听，我是属耶稣的。你保罗看得见，亚波罗看得见，彼得看得见，耶稣看得见看不见？耶稣就看不见。所以我是属耶稣的，我就谁都不用听了、啊、所以你最怕一个人来告诉你什么？昨天我上祷告的时候，主跟我说，有没有把你吓坏了哈？主跟他说，你还能说什么？所以我有次在，我以前当家教哈，我有个女学生，有个学生啊，就是我家教学生，她是女的。她有一天，我爸一些年纪，她来跟我愁眉苦脸讲说：“刘哥啊，我说怎么了？我二姐最近很烦恼，二姐很烦恼。”我说：“二姐还很漂亮那个啊？”她说：“是。”今天他们上个礼拜他们教会一个弟兄说，他祷告的时候主跟他说哈啊，说他要嫁给他哈。可是他我说那姐姐感觉怎么样呢？他说我姐姐才不喜欢他。那我说很简单，你去告诉你姐姐哈，说他祷告的时候上帝告诉你姐姐说他不要嫁给他就可以了哈。你们懂不懂这个道理？你们还是不懂哈。你看属耶稣，哇，这个帽子一戴呢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。但是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有一个挑战性。耶稣，你更不认识我是谁的以后，你不会知道我的事工是什么。你不知道我的事工是什么，你也不可能会来跟随我。所以为什么今天基督徒踏不上这种属灵的道路呢？因为他不知道耶稣基督受苦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为什么耶稣受苦？他来在这里，我也没有叫他上十字架，他自己上的，上完了以后叫我付代价啊！你没有听过这个？你跟我都没有叫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嘛，对不对？他自己上了，然后叫我们付代价。你说啊，这 not fair 哈、啊！就很多人在辩论一件事情一样，我为什么生下来就是罪人呢？我从来没有犯过罪啊！你有没有听过这个？你们还没有听过哈？我从来没有犯过罪，我怎么就是罪人呢？哈！啊，我这个被你知道，我有个读经群，现在有400多个人在读。为什么他们喜欢我的读经群呢？因为我是有问必答，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你随便问我就跟你答哈。但是你要注意，你一定要读经，不然我就不跟你答哈。我说400多啊，到处都问问题啊，什么啊，那个摩西是不是娶2个太太了？都来了哈。啊， 各式各样的问题，但是我们刚提到的这些问题，到底上帝，好，我先把这个问题解答，我知道你们心中你们有这个问题，我既然没有犯罪，为什么我剩下来就是罪人？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的，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哈。比如说我的曾太祖父赌博把钱都输光了，后来呢没有钱还了，那么最后一条路人家讲说，不然呢你既然还不债，你就一辈子让我们家做长工，然后怎么样来还债。那么他只好了到他家里面去做了长工，那么这个主人就给他一个女婢跟他结婚，有没有？然后他就在做一辈子长工。请问他做长工，他赌博，他做长工，结果他生的子子孙孙是不是长工？是还是不是？是。那他轮到我的时候，我说什么？我也没有赌博，我为什么要做长工？对不起，你没赌博，你的谁赌了？你的曾太祖父赌了，他是长工，你就什么呀？就长工。那这样没有清楚？讲不清楚，我再讲个例子，你就更清楚哈。比如说有一个人，比如说陶瑞哈，他欠我钱，我就跟他要债，他没有，他说我什么都没有，你要吗？我们家到时候两只名狗，名狗啊，很有名的狗哈，那你要就拿去这两只狗了哈，你就拿去吧。我说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你看没有了，闹钟也没有，桌子也没有了，早就被债主昨天搬光了，你今天太晚来了哈。那今天只有两只狗，你要吗？就拿去。那我说这是什么狗？哎，这可是名狗啊！昨天他们来的时候，我怕他们抓走，所以呢，我藏起来了。今天你来了，倒霉被你看见，那就拿去吧，哈。我说这个200万就是两只狗，他说你要怎么办？啊，我说算了，两只狗，我就回家呢，知道他是名狗，而且血统证书什么都有的嘛，哈。他说那他证书什么都给我的，啊，这你不要小看这一只狗，至少值10万呐。我说10万两只狗20万呢，那个200万跟这算怎么比？他说你要怎么办？我说不怎么办了，两只狗抱回家去，抱回家去呢，我就开始配种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后来我配了几千只名狗，我现在多少钱呢？你帮我算了，10万几千只名狗，我今天怎么样？上亿了，对不对？可能是百万了，对不对？请问他说，哎，听说你那个狗配得很成功，哎，我只欠200万了，我现在还你500万好了，其他还给我，我还不还他？不还，为什么？你既然欠了给我，狗就是我的，以后生下都是我家的狗，这明白吧？所以人犯罪不是因为你本身犯罪的问题，而是什么？祖先犯罪，所以你就承受这样的。那但是也同样一个道理，耶稣这救赎也是无缘无故临到你的身上嘛？你没明白这个道，这是罗马书第五章所讲的东西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有没有？后面，但是义也是从一人来的，就讲这个道理。但是这段事情我要讲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呢？我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耶稣到底是谁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。耶稣到底是谁？在你生命当中，耶稣是谁？因为你不知道耶稣是谁，你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受苦，要背十字架。你不知道他为什么受苦背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，你就不会羡慕去跟随他。你没有羡慕跟随走耶稣基督的道路，将来呢，你也不可能与神一起，与耶稣基督一起的荣耀。所以我讲凌晨三步，一个是认识主，一个是怎么样背十字架跟随主，第三个是与主同荣。你看我坦白说，我看到你们教会很多人，当年我来的时候你们都还蛮年轻的耶，真的，信不信由你，你看我就知道了嘛。我们这几十年的交情啊，几十年，我们这起老，你看看我们慢慢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现在推着你走的到底是什么？至少对我服侍主的一个人，每一间教会都有问题，但为什么我们一直撑下去？因为我们想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，我们就轻看现在至暂至亲的苦楚。假如没有看见那一个，很多人在跟随主的道路上早就放弃了。所以一个人的眼目要能够看见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，所以他肯背十字架跟随主。 他本被要跟随主，因为他知道主的脚踪是什么，因为他知道主是谁。这是凌晨的三步。但是我这一次来，我不能，我只能讲认识主。耶稣问了一件事情，他说你们说怎么样，我是谁？彼得回答的，彼得回答什么呢？他说你是基督，是怎么样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那么基督的意思是什么样？就是受膏者。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呢？受膏者的意思就是说，以前有三个职位，他们是在按立的时候用膏油浇在他们头上，这叫受膏者。这三个职位 的名称，一个叫做什么样，叫做祭司。祭司是受膏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利未记，我们就知道 第八章他们那些讲到他们受膏。第二个是怎么样，先知也受膏，有没有？先知受膏。第三个，君王受膏。君王去按立的时候，先知来到他那地方给他膏立。那么耶稣是基督，是受膏者，就讲到耶稣基督世上他有三者的身份， three offices， 有 三个身份。一个讲到耶稣是祭司，是祭司。那么讲到耶稣是祭司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祭司的意思的工作是什么。请问你是一个祭司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？献祭。你是献祭，当然是献祭。为谁献？为百姓献。所以他是因为百姓有不足，所以他为百姓向神怎么样求和好。那么先知呢？先知是另一个方向，先知是上帝有信息，百姓犯罪，上帝有信息，所以他就领受上帝的信息，跟百姓宣告上帝的公义，对不对？你们都不悔改，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这个清楚吧？对，所以祭司跟先知在旧约的里面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祭司是每次百姓一犯罪或是做了什么事情或向神感恩的时候，他们代替怎么样献上祭物与神和好。但是先知呢，是当人犯罪的时候，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，临到以西结，临到这个，临到那个，就是你去宣告上帝的责备，讲出了都什么样，上帝的公义，上帝的希望，上帝的挽回安慰，就是从先知来的。是从先知比较接近是从上到下，祭司比较什么样，从下到上。但是耶稣基督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？是君王。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，这我们比较清楚。但是我们要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是祭司里面的大祭司，对不对？请问大祭司跟平常的祭司有什么差别？现在越来越深了哈。你说这不是大祭司就是那个最大的亚伦那一个啊？帽子要漂亮一点啊，是不是大？我问你嘛，你那个祭司是不是好多个？那大祭司的工作跟祭司的工作有什么差别 ？OK， 至圣所他能进去，而且一年只能进去几次？一次，对不对？一天七月的第十个，他是唯一能够进入至圣所的。那么祭司的功用是怎么样？祭司的功用是每天为百姓献祭，然后每天去点灯，去烧香，去每个安息日去换陈设饼，这是他们的工作。每天在圣所，他说他不能进入至圣所，可大祭司可以。所以我们的耶稣就是大祭司，他所献的祭是什么祭？是赎罪祭，对不对？但耶稣基督的赎罪祭到底是哪一只羊？自己。因为你们记得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一章里面讲什么？他说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所以我们大祭司献上的是谁？是自己。这个没问题吧 ？OK， 好，我再问你，那你呢？他是大祭司，那你呢？你是不是祭司？啊，是还是不是？不是，你们很谦卑哦。圣经说你是嘛？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，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，二章九节找到没有？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什么呀？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怎么样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是不是他说，所以我们是不是祭司？对啊，所以 你是祭司，你不要忘了你是祭司，而且不但你现在是祭司，你将来也是祭司。你说怎么我将来还是祭司呢？因为神说的嘛。我们再看一下启示录第五章，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第十节找到没有？启示录五章九节十节圣经怎么说呢？他们说，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斜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做国民，然后做怎样？做祭司，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怎么样王权。哦，这个就讲出来了嘛。我们基督徒是祭司，又是什么？又是君王。我们又是，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基督徒？基督，我们耶稣基督，他是祭司，他是先知，他是君王。基督徒呢？基督徒的意思，英文 Christian， 基督徒的意思是小基督的意思。所以你就是小祭司、小先知、小君王。所有耶稣基督身上这些都在我们生命当中被反映出来。我们是什么样？我们是君尊的怎么样祭司。所以我们身份高贵不高？不高贵。我们身份很高贵的，只是不同的，他是大祭司，他献上赎罪祭，你献不了什么赎罪祭的。你是献什么祭啊？你就献上燔祭。你知道祭司每天所做一件事情，每天早晚要献一岁的羊羔，有没有？一岁羊羔的赎罪祭，还要每天献平安祭，就是祭司每天的工作，献祭、献祭、献祭。那么，耶稣基督献上自己当做赎罪祭，我再请问你，你这位祭司，你献上谁当燔祭？哎，很好。那么，你献上自己当燔祭，你根据哪一段圣经？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讲什么？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你们心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善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所以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是献上怎么样自己成为燔祭，向神委身。那么祭司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功用，其实就把人带到上帝面前，显出上帝的慈爱出来，这是人的功用。那么1994年春天呢，在加州 Oceanside Lake Elementary School， 就是有一个地方的小学。那么这五年级的班上有一天出了一件事情，那一天早晨呢，他们班上14个孩子都理光头，理光头来上课。那个老师好气啊，觉得这些小孩子呢故意找麻烦，理光头来上课。后来就报告到那个校，就到校长室去报告了，14个孩子光头了全都去啊。校长问他们一件事情，你们为什么要昨天是有头发今天理 光头来呢？啊，那么带头的这个孩子叫 Ian O'Common， 这个孩子就讲了一件事情，他说，老师啊，我们班上那个 Scott Sebelius 这个孩子因为淋巴癌做化疗，然后呢头发都掉光了。那么天气这么热，他每天包着怎么样布，戴着帽子来上课，不敢脱下头。我们想这也不是办法，看他每次那个满身大汗，他说我们就提议了，大家都理光头，他就不用怎么样，他就不要戴帽子也不用包布了。所以他就说，我们就决定我们都全部理光头，跟他一起光啊。 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心呢，一个爱的心，就是个祭司的心。祭司可以做祭司工作，可祭司可以没有爱，你们明白吗？你们记不记得路加福音第十章25节那里到37节讲一个重要故事，那叫撒玛利亚人的故事。撒玛利亚人是讲到一个人下耶利哥去的时候，结果被强盗给打了，然后就奄奄一息，结果来了一个利未人，又来一个祭司，有没有？然后看见这个人受伤害在路边躺着，他们就绕过去了。可是后来来一个撒玛利亚人，这个撒玛利亚人呢就把他给包扎，给他加上油，骑上他自己的驴送到旅馆去，然后给他付了钱，说其他的我再还给你，有没有？所以耶稣问一件事情，那谁是怎么样他的邻舍呢？那个文士说，那是谁？那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。那上帝为什么把撒玛利亚人跟祭司跟利未人做一个对比呢？他就告诉你，其实祭司的工作是什么？祭司工作是什么？其实就是彰显上帝的慈爱，彰显上帝的怜悯。今天我越来越服事，我就越来越清楚一个事情。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主的人，我们是服事 ministry， 我们没有服事 Christ。 我再讲一次，我们服事了我们的事工，我们没有服事基督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基督的心是什么。这一种人是等于圣经的哪一种人呢？我再讲更清楚一点，你知道这个浪子吗？我问你，浪子的哥哥好不好？很好啊，当然好啊。他一辈子服侍他父亲，有没有？他弟弟把钱弄走了，他照样在父亲家里面做工。可是他是 serve the ministry， 他没有 serve the father's heart。 所以当他弟弟回来的时候，他爸爸呢给他弟弟穿上袍子，戴上戒指，穿上鞋，然后宰了一个肥牛肚，肥牛来庆祝。那么这个哥哥怎么样？他不肯进去。他说，我问你，这个人呢跟妓女花掉你的钱，你他回来了你还去庆祝宰肥牛，我做为你做了一辈子的工，你没有为我的朋友宰过一只羊，我不进去。有没有发现这个？所以我的女儿写一篇文章，称他叫做第二个浪子。很多人跟随他，跟随他那篇文章，他说这是第二个浪子，因为他 serve father's business and never serve father's heart。 很多时候我们这些所谓的祭司，我们是要把教会办成功，我们很少去体谅上帝的心情。我告诉你，将来在上帝面前得奖赏的，绝对不是你所做的功，也不是我所做的功。不管我在福音里面带多少人信主，我造就了多少 的退休会的人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些都不太算数的。真正在神面前算数的是什么？你拿一杯水给最小的弟兄喝，圣经用了这么强烈一个词，他不得奖赏。那你说，哇，那这个很厉害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拿水给弟兄喝也可能没有爱心，你同意吧？因为每次讲员来都要拿水给他喝呗。因为上次讲员来讲到说，哎呀，我来你们教会口得很啊，那一杯水也没有，大家马上记得哈，他也拿太难了，这里摆的都是水哈。我告诉你，我警告大家一件事情，哥林多前书第13章讲爱，对不对？我们来读那段圣经好不好？我们来看这段圣经，哥林多前书第13章，他是这样说的，我们从第3节念就好了。第13章第3节说什么？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然后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人就与我无益。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真是不明白，一个人可以把所有的钱都拿去周济穷人，怎么可能没有爱呢？ 一个人能够奉献己身被火焚烧，怎么可能没有爱呢？圣经说有可能没有爱，有可能没有爱。所以爱呢，是所有我们在服侍主的里面，一个君尊的祭司里面最需要一件事情。这个爱的彰显，有时候是个眼神，有时候就是一个拍一个肩膀，有时候就是勒住一个舌头，有时候是蹲下来跟孩子说你疼不疼。当你的爱在你的行为的生命当中不知不觉流出去的时候，我敢跟你说，那一件事情在天上马上就有一个绿灯，灯就上去了。你可以有所有爱的动作，牺牲摆上，可能对天上都没有影响。你知道我们服侍主的人，尤其一个牧师，我们到医院去，病院里面去看病人，我常常见面是非常的紧张。我跟上帝问一件事情，我今天我去看这个病人是因为我是牧师呢，还是我爱他？啊，你告诉我，我是爱他呢，还是我是个牧师？我告诉你，我必须承认，很多时候因为我是牧师，因为我不去人家会念嘛。那牧师好没有爱心哦，都跟他打电话两次了他还没有来哈。那我敢不去吗？拿人的手短啊，吃人的嘴软哈。啊，你不去，那人家怎么？那你跟你讲一些不好听的话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服侍主的像你们最好了，不拿钱的，你做的每件事都爱心啊，那多清楚啊！你们明白我意思吗？你们还是不太明白的话，我就没办法了。我告诉你，圣经说他是祭司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祭司，为什么我们叫做当作活祭呢？意思就是活祭的祭物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样？就主权转移。上帝，我把这件事情怎么样？我献了这只牛给你了，主权转移了。因为主权转移，上帝说给我谢谢很好，他就把他给那些祭司，这叫举祭，叫做摇祭。嗯，懂吗？所以耶和华说这是怎么样？你们在民间没有产业，我就是你的产业。人家给我的东西都是什么样？我都给你，主权转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说你个祭司，我就问你一件事情，你的主权转移了没有？还是你都认为这是我有的，我要给神，是我决定的？其实我们的时间、金钱都是神的恩典里面给的。神，我们懂得把它摆上的时候，神加倍给我们，因为我们是把身体献上当作什么？是活祭，而且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神还说了一句话，你们如此侍奉是怎么样？是理所当然的。那个其实他的意思是 it's rational， 就是你不这样侍奉就是 irrational， 就是你头脑有问题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个，他说耶稣是要来那位先知，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到十九节讲说，到将来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的，有没有？那他们就等这位先知。所以为什么他们刚在讲问先知的时候，就在一直讲说耶稣基督是什么？是以利亚，是耶利米，是施洗约翰，或先知？因为都讲先知啊，都讲先知啊。其实有人是讲说，你是不是我们是等谁呢？等你呢，还是等另外一位呢？他等什么呢？等那位弥赛亚，等那位他们应许当中先知要来哈。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：以古代历史历代以来的先知所讲的信息是谁？你看一下路加福音就知道，路加福音说指着自己所说的就给他们讲明，有没有？就是所有的先知所集中的对象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所以耶稣基督讲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你不要以为我来要废掉律法与先知，有没有？我乃是要成全。意思就是说先知所讲的是谁？就是我。先知所要求的怎么成全？就靠着我。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这个经节我们都会背，可是我们要再仔细思想，为什么他讲道路、真理、生命呢？他里面讲出一个跟神之间的道路，他讲是他是真理的本身， 他是，但是真理的本身到神面前是经过一个生命的改变，他给我们有新的生命，我们可以到神面前去。假如没有这条耶稣基督来完成这三件事情，我们不可能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耶稣基督 是先知，可是他是先知的内容。好，再反过来来讲，请问你是谁呢？他是那我们所盼望的那位先知，那我们呢？我们就是传讲他生命的先知，只是我们传讲的靠什么传讲？我们是靠生命传讲。所有的信息，讲台的信息，都会成为过去。真正对人有影响力的，是你的生命传讲的耶稣基督。你看，一个牧师有没有可能，我在台上满口道德文章，我下了台是满肚子男盗女娼？有没有可能？我说，我告诉你，我坦白的告诉你，有可能的，我是有可能的。真正宣扬上帝的道，是从哪里宣扬起？从我们的生命宣扬起。传福音，传福音，传什么福音？就看见福在你身上，那个音就出来了，叫传福音。假如我看到你的家庭，看到你的人，没有那个信息，我就不会信。举个简单例子来讲，我在台上讲到，我在台下不太讲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交朋友的人，我只做，你要缺钱我就给你钱，你没学会我给你缴学费，这我会干的。跟你讲的滴滴答答的我不会讲，因为讲完心里又后悔，但话都是废话哈，你们大概不太懂我的意思哈。人讲话很多时候就很难过，讲完话就难过，不讲还好，讲完话就很难过，因为里面有吹牛，有骄傲，什么都卡在里面，那何必给自己找麻烦，就不讲呗。那就 但是那你说这个怎么办？但是后来我在台下的时候，我就会打开耳朵听，我在吃饭的时候听到一个女孩子跟女孩子讲话，姊妹跟姊妹讲话，哎呀，那姊妹很甜啊，看到一个姊妹就说，哎呦，你这衣服好漂亮哦。她说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漂亮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哦，这好漂亮，这 view， 哎，这直接很，我看这很贵哦。他说：“那多贵？你猜好了，290。”开玩笑，我哪有钱？250，我一直降，一直降，降降降降。你知道后来那件衣服多少吗？29.99哈。他说不可能，打死也不可能。他说可能，为什么不可能呢？他说因为现在换季哈，然后 Macy 正在 sale， 礼拜三有 sale。那么大的都买走，只剩下小号给中国人。我买了这一件呢，还有好几件呢、啊，美国人穿不下的。就这么讲了一句话，那事情就过了呗。下礼拜呢，我发现另外一个姊妹也穿了同样一件衣服来哈。哎呀，我就明白，原来这叫传福音。你没有样品，人家怎么传呢？你们明白？你没有样品怎么传？人家看你这个是好又便宜，人家就来了嘛。你去，我再问你哈，假如你们这个附近呢出了一家很好的四川店的菜的很好，然后又刚来开的时候把大厨也请来，做得很好吃，然后又便宜，请问你回家到人家家里面，你会不会帮他宣传？会还是不会？会。为什么？他请你吗？没有。那为什么你要宣传？哎呀，就是这个意思嘛，因为都是从你经历到的东西怎么样，你做一个宣告，这个叫做传福音。先知的话这样子，假如你跟耶稣基督之间没有真正的一个接触，你有可能去传福音吗？你学的都是四律，都是三福，都是一套的招式，你传的时候有口无心，你既然有口无心，人家心会动吗？不会。假如他心动，一直跟人家好愿意的话，是说你已经在这里太久了啦，你再不来我要睡了。好，那要信你才走，那我就信呗哈。他就跟你讲他信了嘛，后来在受洗他不洗了哈，好不容易赶你走还洗哈。除非你是当天就说，那既然信了我们就受洗，水龙头打开就洗，那种教派哈，那就另当别论了哈。但是很多的是不是的，先知耶稣是先知，我们是怎么样？我们就是先知。但是先知讲道是靠什么？靠圣灵。神的灵不从你里头出来，你没有办法感动任何的人。你一个道不感动自己，你怎么感动别人呢？ 所以基督徒在生命当中靠圣灵呢，其实就产生我们生命中传讲信息的不同。为什么基督徒会不同？因为信息在我们身上产生不同。所以我就劝弟兄姊妹，哦，先问你一下问题好了，请问咸鱼跟咸水鱼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，很好。为什么会不一样？怎么不一样法？都在咸水里面呢？啊，一个死的活的，那死的活你怎么分辨呢？重要是肉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咸鱼在咸水里面就变咸，咸水鱼在咸水里面肉是淡的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？就说一个是受怎么样环境的影响，环境咸它就咸，环境淡的甜它就甜的，就是marinate 一下嘛，哈，就是其实它我们基督徒是到底是咸鱼还是咸水鱼？我们是咸水鱼嘛，环境是很恶劣，每次讲什么，每次讲说哇，这世界好坏哦，川普又乱讲话了，哇，一大堆事情，对不对？啊，心里哇，听了。可是不管环境怎么变，你的生命变不变？不变，你跟神的关系，你还是这样，你还是一个咸水鱼，你不是咸鱼嘛？环境动不了你的，你向神的仰望还是对的。那假如你这个基督徒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那我就问你，你是咸鱼还是咸水鱼？你就变咸鱼了。所以你怎么知道你是个先知？你的信息怎么出来呢？你生命怎么来彰显上帝的荣美呢？我就问你个问题，你到底是咸鱼还是咸水鱼？每个教会是完全美的，每个基督徒是完全圣洁的，每个你住的环境是完全干净的，可是它不应该影响你跟上帝的关系，不应该影响你做事的原则，不应该影响你荣耀上帝的那个心愿，都不应该影响。因为你是什么？哎，你是咸水鱼，你不是咸鱼哈。第二个我想问你一个事情，我们基督徒先知的传讲，除了我们不受环境影响以外，还有一个传讲什么？你会发现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永远是向上的，永远向上的。你看哈，一朵花长的时候，地心力拉它，对不对？你发现它只要是有生命，它一定会怎么样？一定是向上长，啊，一定会向上长。所以那个王明道他家里有一首有一个日历，上面有一个词，我看见我看到那个广告，我就要写下来。他说：“为人莫做临风草，爱主须如向日葵。”你做人啊，不要做临风草啊！这个风怎么吹，就跟着走哈。那爱主须如向日葵是什么意思？向日葵它的特点是太阳在哪里，它就怎么样，它马上转向哪里。所以到你的生命当中，主在哪里，你就转向哪里。你不跟着他们走，不像临风草啊，风一吹的马上就为了生存哈，马上就倒。他不是，他说：“为人莫做临风草，爱主须如向日葵。”基督徒的生命就不断的往上涨，不断的往上涨，不断的往上涨。世界不断拉我们，但是我们的生命却一直抵挡那个世界，一直往上涨，一直往上涨。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，就是先知的话语。人家看见他的环境非常的恶劣，可是你发现这个基督徒却不断的往上走，还是喜乐的。这个生命就证明了我们所说的道。他们很多人看见这样的生命的时候，他就不明白为什么他可以这个样子，为什么这事影响不了这个人，他生命不会因为他的遭逆的任何的苦的环境拉着他，这个不顺那个不顺，他却不断的能够向上延伸，不断的寻找上帝他的生命当中给他旨意是什么，他还是过着非常有力的基督徒生活，别人看见都感动的。这是一个信息，基督徒的信息不是因为我们凡事顺利，其实我们基督徒是经历了许多往下拉的力量，可是人家所感动的是，为什么这么多的力量拉着他，这么多的不顺利，他却能够不断的往上延伸，不断的长，而且越长越美。这是信息。现在可惜的是，基督徒怎么样？运的来了就跟神祷告，对不对？祷告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五次、十次都不听，他就生气了。上帝，你既然 你不理我，那我也不理你了啊。信耶稣没用的，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经历的，这我想讲是马拉基书所讲的话，我讲的是以西结书所讲的东西。第三个，基督徒经常是逆流而上。吴勇长老有一次跟我讲说，他有一次在那个怎么说呢，他有一次在那个日本去讲道，那你来带他有段时间空闲带他去旅游，他带他去什么地方呢？他到去了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呢是一个水流非常湍急的一个地方。哎，他非常地方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那地方居然有人在钓鱼。他想，这个水流这么湍急，鱼怎么游啊？根本不会有鱼的。他就请翻译人问他们那些钓鱼的人说，你们这里有鱼吗？还是你们只是姜太公哈？只有钓性，没有想要钓鱼，就钓的那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后来那个日本会长说，哦，不不不，这里鱼是最好的。他为什么这鱼最好呢？因为这里鱼呢只能往上游，不能往下游。他说这个鱼要若是往下游呢，他那个日本就指了那个，当时候那个他很喜欢，这个日本很喜欢在湖边种那个树，他说你看往下游的都是树叶，都是死的东西，可是在这里的地方活的东西一定是必须往上游。他说他只要这个鱼不往上游呢，他很快就会就急流一冲呢就撞到那个河底河床，然后他就会死。所以这些鱼呢就是一直往上游，一直往上游，尤其在这一段。所以我们在上一段比较宽的地方比较稳了以后，他们游到上面去，他们就稍微稳一点。可在这一段呢，这个鱼其实是最好的鱼，所以他们在那钓鱼。那这个事情他给我讲了以后，我就想到了这么一件事：基督徒的生命有多少时候我们是逆流而上的？教会越有问题，朋友之间越有问题，你会发现基督徒生命就不断的往上游，不断的往上游。假如你想基督徒说啊，我信，很多人劝你要信耶稣，说哎呀，信耶稣是可以的呀，可以的，不要信得太迷。有没有听过这个话？啊，信耶稣可以的，信不要信得太迷啊。你把反过来，我说你问他说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我有啊。那我要告诉你，男朋友爱你就爱你就可以了，不要爱得太深，他马上打你了。你们明白吗？爱能够不深吗？爱不深的就不叫爱。所以我在有一次我听那个电视的广告词，叫做爱过方知情深，醉过方知酒浓哈。啊，后面这句话我是完全不懂，因为我没有喝过酒嘛哈。但是爱过方知情深我可是知道的，这我是知道的。爱没有不深的，爱不深就怎么样，就不是爱嘛哈。我跟你恋爱，但是我保持理性，那你就不要爱了嘛。为什么人会结婚？就是婚，就晕船才结婚嘛，对不对哈？假如你不晕船，你不会结婚的，因为你付上一生的代价跟收入给他。那 come on, give me a break。这上帝很有意思，上帝创造人就是在那段时间就是昏船哈。啊，没有，很感谢主。但是我跟你讲，爱主也是如此。你爱主的话，你很多时候你会逆流而上，因为主的道路，世界潮流往我们身上冲，世界人在走这样的道路，我们就怎么样？我们坚持就是说，主，世界的人是这样走，但是你这样教导，主，我走你的路。所以你知道，我们常讲，后面我们讲背十字架，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来，我就把背十字架道理跟你们讲清楚一点。基督徒背十字架跟随主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加拉太说那三个十字架我先不讲，但是我讲十字架最痛苦的地方是什么？不是因为十字架太重，不是的，最痛苦的地方因为十字架永远比你长。你有没有定个十字架比你身高短的啊？那么你定十字架定的比你身高短的话，我问你，十字架插上去你定来定在腰上？不会吧，十字架一定比你长，你们同意这个道理吧？十字架一定比你长。那比我长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麻烦了。麻烦哪里呢？因为你从要背定十字架，你是背自己的十字架出来，有没有？那你背十字架的时候，你最大痛苦是不是十字架太重？应该不是，因为你背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个十字架拖着地在走， 拖地啊。你知道拖地的意思就是你拖着地在走的时候，重不是它重量，是它跟地的摩擦在重。所以等你背到山头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的肩上都是伤痕。那伤痕不是重量来的，是哪里来的？是磨来的。是跟什么磨？是跟地上磨的。所以基督徒的整个生活过程，背十字架过程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老跟这个世界有冲突。人家这样教孩子，我们不这样教孩子，有没有？孩子也跟着你磨来磨去。所以一个小孩子其实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在背十字架，对不对？你去学生团契，以前我都在学生团契嘛，学生团契哦，搞啊搞啊，搞老半天了，搞到11点才要回家，对不对？我问你，小孩子都是8点睡觉的，可是别人都说，很多的孩子跟人是啊，哦，爱主爱主爱主，然后感谢主啊，赐给我个最好的配偶，然后就结婚，对不对？结完婚了以后就3年不见哈，你们没有发现这个吗？哦，我们孩子好小，他8点睡觉，聚会不能来啊。我说骗人，我的孩子都来的。那孩子，我孩子是非常有那个反应力的，啊，那完了完了完了，那上车就睡着了啊。那我们就把他抱上床啊，他就睡得很好，而且常常去参加团契呢，啊，就是开始，尤其前面一岁的时候，常常感冒哈，到处传染哈。可是后来他2岁以后从来不生病哈，什么菌都有了哈，抵抗力都来了哈，啊，别人孩子继续生病了哈，我们家的都已经不生病了哈，过了那个免疫力强得不得了哈，没事的。后来我们就讲到说，把提在篮子里面，我还记得提在篮子里面呢，我讲到那发个烧呢，那我们俩看一看，我说后来我们决议说，这个道还是去讲的，聚会还是要去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孩子发烧呢，这烧也是这么，啊，太冷，在家里吃跟车上吃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太太说是啊，啊，这搬到车呢，吃太冷了哈，去聚会回来就好了，哎，没事了的，啊，他看到孩子哇，高高兴兴就没事了。这都是我们今生的经验，因为跟地上是会有摩擦，所以很多人羡慕说你孩子怎么养的？嗯 ，Albert 常来你们这里讲到嘛，我老大，下次请老二也可以哈，老二也会讲，为什么他可以讲，为什么你的不能讲？因为他是这样长大的，他从小就跟地上摩擦。他就是跟地摩擦，他知道是救主就这样服侍的，他没有什么好跟不好的。你知道我开在这里，我开140迈，他大概开140迈一趟。他离我们3个迈哦，2个虽然一样，可是他开来开去开来开去，他还是会来嘛。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，背十字架的意义的背后，就是说，假如你说基督徒你做得很顺，跟世界没有摩擦，顺得不得了，我开始怀疑你跟神的关系。你一定跟世界摩擦，人在礼拜天跑步，你的儿子要不要跑？人在礼拜六靠 SAT， 礼拜五就不聚会，你是不是要聚会？我的孩子都聚会的，什么礼什么 AT 什么 T 都不管他，反正礼拜五就是要聚会，就感谢主赞美主，因为爸爸以前是这个样子。他说爸爸你怎么样，我就讲故事给他听哈。我信主的时候正是这个样子，我信完主，我们的教会很有意思的，礼拜六是要做叫做青年团契，礼拜天早上叫聚会，礼拜天下午叫拨饼，每个礼拜拨饼的，礼拜天晚上是布道会。布道会怎么做呢？就我们这些年轻人呢，穿着校服呢，在那发怎么样，就是发那个邀请单、福音单张、派福音单张，哎，来听福音，来听福音，来听福音，来听福音。人家看了看，看一看就把它扔了，我们就从地上捡起来哈，再发给第二个人。有没有传染细菌不提了哈，啊，我们就是丢到垃圾桶，我们再把它捡回来啊，能够带一个人信主、两个人信主，我们就好高兴。可是礼拜一是模拟考，你们叫模拟考吗？要考大学的时候、高考的时候模拟考，我们照样做，从来没有停过。我们也读国立大学啊，没问题的。你们明白我意思吗？所以我就给他讲这故事，我孩子听见以后他说呀，所以我的 Albert 很奇特的，我的 Albert 从来没有参加过 prom， 你们叫 prom 吗？一次都没有参加过。他跟我要求，他说爸，那个 prom 我不想参加。我说我知道，因为你搞哭了2个女孩子。他说 that's my fault， 他邀请我我不去， that's my choice， she cried， it's her problem。我说哎呀，你长太帅了啦。 No， 他说那你不去你要怎么办？他说 Daddy I think about that， 因为我的朋友们都说他去 租 tuxedo 去做 limousine， 听说花了七八百块钱耶。我说 OK， 我说你想说什么你说吧，但是爸爸我的要求很简单，我想要一个 rocket， 打网球 rocket。 我说 OK， let's go to sport authority whatever you choose， 从来不有 七八百块的 rocket。 他选了一个178块钱的，已经很神奇了哈，我省钱。可是 Albert 没有参加过 prom 的，这很奇特的孩子啊，他没有参加过 prom， 为什么？他说因为你也没有参加过。我是没有参加过舞会，我大学做班长没有参加过舞会，一次都没有，因为人家不希望我去，因为我去老是开灯，土的一套，因为我看不见嘛。你看从外面那么亮地方进去，进去乌漆嘛黑的，我不开灯我做什么？所以人家说，哎呀，这外行，出去出去。以后我就没去了。我说你找康乐鼓掌嘛。所以我就告诉你一件事情：一个基督徒跟随耶稣基督，你一定跟世界有摩擦。你每个选择神都记在他的帐篷上，可是你的信息就一致的传出去。所以我的班上同学都知道我是基督徒，甚至我在上班的时候我的绰号就叫做牧师，因为老是跟他讲耶稣。弟兄姊妹，先知的宣告是靠什么？靠你的生命。你既然说你是个先知，我就问你，你传讲，你是个老板，假设你是个老板，你的门，你的员工知道你是个信主人吗？他可以从你的生命当中看见你跟别的人不一样吗？他看见你的怜悯吗？看见你的慷慨吗？他看见你对人的那种温 case 啊，就是老是帮助人的，看得见吗？这个都是很重要的，这就是信息，这就是信息。好，我刚讲最后一个，我就下来，君王。耶稣基督是君王，可他讲这么一句话，他说什么样？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侍，我乃是怎么样？我乃是服侍人。他说他是君王，可是他却成为仆人的形象。所以圣经说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有没有？既有人的样式，就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却死在十字架上。腓立比书第二章，耶稣基督是君王，他却成为个仆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君王？你们都不好意思讲，你们是君王，我也是君王。因为圣经讲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将来是要与基督一同作王的。所以我就跟基督徒们挑战，你既然是君王，请你要有君王的样式，至少了解是个君王。我知道我的时间到了，我就再讲一个例子。那至于永圣城儿子我就不讲了，但至少三个耶稣基督这个事情你要知道。啊，有一个地方发生一件事情，因为北方呢发生了水灾，所以房子都冲掉了嘛，很多的难民就逃向南方来，那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后来就沦落做乞丐了。那么有一个老先生，他带他的孙子，因为他父母都不见了，那孩子父母都不见，他儿就是那个老先生的儿子媳妇都没有了。那么他就带这个小孩子呢，就到处乞讨。他们长期到一家乞讨，因为家东西给的比较好吃，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家。那么这个老先生经常带着孩子去，那个孩子家这个有钱人家里面看这孩子呢这么可爱，而且这么可怜呢，就经常给他们一点东西吃，一点东西吃。那么这一过就过了几年过去了，几年过去，老先生就带着孩子去讨乞讨去乞讨。那么有一次有一段时间呢，他们就发现这两个人呢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在这个地方。那突然又出现了一次，是什么样？是这个小孩子自己来了，来这个家门口就跟他们要饭。结果这个仆人看到以后，这个孩子以后就说，那爷爷呢？你那个老爷爷呢？那孩子哭了，他说我爷爷死了，所以我们前一阵子都没有来，因为爷爷病了，那就靠其他的乞丐给了一点东西吃。那爷爷前几天就死掉了，那把他用个草席滚一滚丢到哪里也不知道，爷爷已经死了。那他现在怎么办呢？他说我现在我也不知道。那你在哪里呢？他说以前我是在庙里面，因为跟爷爷在一起，说我还有一个角落可以蹲，现在那个乞丐都不让我蹲了，我就怎么样被赶出去。他说我昨天晚上就睡在大树下呢， 那么早上起来衣服背都湿了，因为露水都湿了，所以你看我现在也好冷。那这个仆人就说，你等一下啊，我拿东西给你。他就在那等，他回去就跟碰，刚好碰到那个主女主人出来。他说，女主人，你想不想那个小乞丐，那很可爱的小乞丐来。他真的，我去看他。他说现在只有他一个人了。他为什么？他把故事又讲了一遍。他说他现在爷爷死了，他说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办呢？他那个仆人给他讲说，我不知道啊，我下去拿东西给他。主他仆人进去，这个主女主人就想一件事情，他孩子这么可怜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动了一个念头，那我就准备把他怎么样，把他收养吧，因为你没有爷爷了嘛。他想完以后，那仆人来了以后，这个太太就跟他出去了。他弟弟啊，你现在只有一个人。他说对。他说你这样好不好？今天这东西给你哦，明天我给你更好的东西哦，你一定要来哦。他说明天还有更好的。他说对对对，我给你更好的，你一定要来哦。他说哦，明天我一定来，我就来自己家。他就来。第二天那个孩子来了。原来这个太太晚上就跟他的先生做个商量，说孩子这么小又没有，我们把他收养吧。他先生是很有钱嘛，他说你喜欢那就养吧，小孩子很可爱，好，收养就收养了。所以这个太太一晚上呢，一清早就准备了一些怎么讲啊，收养礼哈。就然后第二天呢，这孩子就来了，这个太太就出去了，仆人不出去。他说你来了，很好很好，我要给你好东西哦。他说真的，哎，来来进来里面，我们给你好东西吃。他说进去里面啊，以前都在外面啊。他说是啊，进来里面。这个孩子进去，哇，他说房子好大，哇，好大的花园，好大的，哇，就什么都是好大，好漂亮。他就摆了一桌餐好吃的东西给他，说今天你可以坐在这里吃。他说我可以坐在这里吃吗？他说是啊。他说我想跟你讲哈，你希望他一边吃，他就把他旁边问他说，你希望不希望不希望每天都吃着好吃的东西？他说我希望啊。他说你看你在这里吃，你现在睡哪里？他说昨天又睡大树下了。他说哎，你要不要你要睡有床的地方？他说有床啊。太太带去看一个床啊。他说你要不要在这里睡？他说我不能在这里睡啊，这不是我的。他说说是啊，也可以变成你的。我怎么变成我的呢？他说你要做我的儿子哈，我收养你，你就可以做这家的少爷，你就可以住在这里，每天吃的东西，你要不要？还是想一想，好啊。他说好，那你今天就不回去了哈，就给仆人就准备好了，来，赶快哈。正是仆人叫来了，从现在开始，这个人是谁？我的儿子，就是你们的少爷，你们要好好待他。大家是，然后就叫个丫鬟说，把他去洗一洗。这丫鬟就给他换衣服啊，打扮漂漂亮的，果然是个帅帅的孩子，很小，但是很可爱。那么他说：“你今天就睡这个？”孩子说：“真的啊。”啊，到了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、第五天，他们发现很奇怪现象。这孩子每次吃饭的时候呢，他有一个动作，他拿个大盘子，把菜都煎好了一盘子呢，都蹲在角落吃饭呢、啊，蹲在角落就哇，赶快吃，赶快吃，赶快吃。但是问他说：“少爷，你上去吃吗？”“哦，不用，我在这里就可以了，我在这就可以了。”我就问你哈，他为什么要煎把菜煎好了蹲在旁边吃？因为他的心里面他还是个乞丐。不管他身份怎么改变，他心里面他就是个乞丐，所以他今天有得吃，明天下一餐还不知道，所以今天呢，赶快把菜煎好。他不觉得他有资格坐在椅子上，他坐在角落里面吃。我讲的这个故事，我是讲的很多基督徒也是如此。你不知道你是个君王，所以你的动作就像个小瘪三。你不知道你的身份，你的一举一动影响了上帝的荣耀，所以很多的时候，上帝的名就是因为我们这群基督徒就受到了羞辱，因为我们忘了我们是小基督，耶稣基督是。我们的耶稣是基督，是，所以他是祭司，他是先知，他是君王。我们也是怎么样？我们也是祭司，也是先知，也是君王。我们传扬的信息就是我们耶稣基督本身，是靠生命传扬。我们的一举一动就是个君王，我们在生命当中彰显上帝的荣美。所以我们亏欠了我们的神，所以认识耶稣基督是谁，深深的影响你跟我的生命。所以耶稣就是谁？他是祭司，他是先知，他是君王。你呢？ 你是个基督徒，你是个小祭司，你是个小先知，你是个小君王。所宣告的信息是从你的生命跟你的生活来彰显上帝的信息跟荣美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好叫我们真的可以背着十字架跟随主，不怕跟世界有什么冲突跟吃亏，因为神不会让你吃亏，这是我的经历。你要懂得走，你必须把水踩在约旦河，约旦河才会开。生命是经历的，不是讲论的。生命是你从经历当中认识主的，认识主不是从圣经的查经里面认识的。你不断的，你肯勒住舌头那一刹那当中，你就发现你的生命在神面前，你就开始增长。当你把一杯水给最小弟兄吃，用爱心给的时候，上帝心就得满足，神就告诉你说，你不得奖赏。求神恩待我们，我们祷告。恩典主，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是有限，但你的道理发出不会是有限。你要将这些事情深深的刻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要叫我们活出你的生命来，就是让世人看见我们是一群跟过基督的人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跟你的相亲、跟你的认识、跟你生命的交流里面，那个丰富从里头要流出来，就喂养了周遭所有的人，把他们吸引来到你面前。因为我们是你的出口，我们是你自己所差派世上的祭司、先知与君王。主啊，让我们见证你的名，我们感谢你，也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以往羞辱人民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